我要谢谢几位姐妹给我一些意见哈，就是我们下一次的，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主题哈，那我会继续的，有一个是关于婚姻，然后有比较多个是谈到情绪哈，我想这是很切身、很实际的。那但是我突然间不是突然间，其实我放在心上很久了，我想到我欠大家一个主题叫做拒
愿
绝
景
成
呀，
长。好，拒绝成长，你们记得吗？还是你们都不记得了哈？呀，那我想我先把这个完成我的答应的哈。那我们再开始来探讨刚才大家在讨论的这些，那我们就大家提议的了哈。那我继续的为我们祷告。如果你还有一些其他的提议的话，也请继续的让有关的这些姊妹们知道。好。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成熟”，总题目叫做“成熟”哈。只要有生命的，就会长大，长大到一个极致，叫做“成熟”。我们先分别一下哈。刚才周师母在谈的这个部分呢，是跟我们的灵里面有直接，而且是很根源的关系，基本上就是直对灵里面的，也是针对神的哈。那这个叫做，我们叫做顽梗，顽梗会带来被盗的病。刚才周师傅用了一个词叫做什么疾？一个叫什么疾？疾病的疾叫什么疾？哈，
顽
顽
疾，
疾哈，就很顽固的一种疾病。顽梗的心就会带来顽疾，生病跟本来那个病源是，就是你顽梗的话不需要变成一个顽疾，可是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就变成一个顽疾哈。那圣经里面有两种，一个是特别是谈到这个箴言，谈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管教孩子的时候，一个是叫做所谓的不成熟，就是孩子的小孩子气哈，他需要成长。刚才我说过，只要是活的、有生命的，他就会成长，他会自然的成长。如果有好一点的培养，或者是有多一点的被就是指教，他自然就会成长。这个是需要受教的哈，就是有一个愿意受教、谦卑的心。那另外一个区域，刚才我们谈的就是叫做顽梗。顽梗是需要，就好像我这个脚的姿势不对，然后我就把它扭过来，那个叫做就是顽梗的一个，就后来就面面成为一个模式，不然成一个模式了哈。那所谓的不成熟呢，就是说我有孩子气。好，我们看我们的第一个金姐哈，你的那个第一个金姐我今天会稍微从每一个部分，如果我有时间的话，会讲到。如果是顽梗，今天我谈的给你们，等一下一个测试哈，那个测试本身呢是针对不成熟的，就是孩子气。那当我们谈到说拒绝成长，那是一个孩子气加上顽梗的心，两个加在一起哈。我们先不进入那个拒绝成长，我们先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好，在这里我有个主要的主题，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主要的经节啊，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好，请帮我念一下。
我们一起念吧，大家一起念。
好的，请你们一
我
起念哈。
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的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好的，谢谢。我们刚谈过心思。意念，好，还有我们从心思出来的心智，这个都是在一个人生出来之后，我们被神按照他形象造之后，我们具备的。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做孩子跟不再是孩子，它是有分别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说话会有成长，心思会有扩展，意念会有成熟度，哈。我们常说孩子们呢，当他们想要什么时候，你说，哎，我要给你一个礼物，你要什么时候？他常常会放在说，我喜欢什么，对不对？ 那大人就会说你不需要啊，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大人的成熟度。我讲成熟度是他是一直在往成熟，2岁有2岁的成熟度，5岁有5岁的成熟度，12岁有12岁的成熟度，他是有一个标准的，有一个成长健康的成长。所以当你带孩子去给医生检查的时候，那个儿童医生检查之后，他都会告诉你说，你大概是在一般的几分之几，比如说他的身高大概是在60%，那这个以前我没有经历过，因为在台湾我们没有这样，但是到美国我看看这些基本上儿童医生都会跟我们给我们一个概念说，哦，他的身高体重有没有到一个平均度，有没有到一个，所以成熟没有一个绝对的什么样子，没有一个偶像的形象。成熟度，就是说他有到一个该长成的这样的，到这个年纪了，他这个都应该可以学到了，应该学得到了，所以按着能力会展现出他的成熟度。刚才我讲到玩梗我下次才会进入玩，就是我稍微今天我们的那个有15个，15个是要让我们测试的。之后呢，就把那个。如果是属于玩梗的部分呢，它就不一样的表现，那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定义定下来了，就是做孩子的时候，长大的时候，它是会有改变的，它是会有改变的，等于说我50岁的时候，到我现在70以上了，我还是在改变，所以成熟度是它是会变的，还有。有一点我们需要知道，你的年龄，你在世上的日子的年龄长短，跟你的成熟度不一定成正比。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出现了一个词叫做拒绝成长。我就不想要这样，我就是待在孩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都孩子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些有梦想，然后少女有少女的梦想，这是正常的，但是当你面对的现实，我讲过那个阶段，我们曾经以前讲过阶段就是比如说我们孩子的时候，年少的时候，我基本上分了3段年少的时候，我壮志凌云，然后我们血气方刚那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区块，然后来到中年了，你就发现现实跟我们的实际呢是有差距的，然后我们就从这当中学习到。到了来到老年的时候呢，又不一样了。我曾经讲过那个，对不对？刘磊有印象吗？那现在那个就是一个成熟度，一个成熟度。那么现在呢，我有15个成熟度的一种测试。那它背后呢，我下一次出来之后就会多了一个。今天我们在现场都会拿到一个讲义。我们今天主要是让你在测试的后面标一个，标在你那个0到10之间，你大概会在4或5或是10。有时候你去医生那边，他问你说会不会痛啊？那0到10之间，你标一个痛的感觉。这痛的感觉有时候是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如果痛在每个都是在5以上的话，那个就是那个医生是要做一个他们的一个评估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测试呢，一共有15个，这15个里面呢，一样从0到10，那你就画自己画一条线，把它分成10格，有个命题，比如说第一题，别人的批评，我想我们到这个年纪，特别是我们在现场的这些我们姊妹不是现场而已的，我们所有的不管是Room 上我们的这些成员那我们到这个年纪呢，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叫做别人的批评。从0到10，10就是反击，就是我会马上顶回去，我马上否认，这个还是不成熟的问题还不是到玩梗的问题，到玩梗的话。就会变成一种成见，就我对这个人，好像他批评我，就表示他是坏人，这个是一个玩梗那我现在就不谈玩梗了我们先谈这个不成熟那么别人的批评呢，我会 在哪一个程度，零到十的话会在哪一个程度。然后呢，我刚才讲了两个原则哈，第一个跟你的年龄不一定成正比。第二个，我谈的15项，当你有不成熟的现象的时候，不一定15个都会。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这里不是告诉你说打一个勾打一个勾，一有二有三有，那我就及不及格，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是要稍微了解一下，基本上一个成熟度有在成长的人呢，他或是一个自我的一个扩展，对自我的认识。我们讲孩子的话，我们都晓得说，一个孩子的话是自我为中心的，好像世界要围着我绕。然后呢，我比较没有办法叫做自制、自律，或者我自己会觉得说，哎，这个时候不是我发牢骚的时候，类似这样的哈，有一个尺度，有一个那种自己会有一个，即使我心里面情绪很不好，但是呢，我自己呢会想到说我不能影响到别人。好，好，那这个是离开孩子的事，好，情绪也好，心思也好，意念也好，好，刚才有一个词哈，叫做丢弃了，好，那我们事后再来谈这个事情，我们先把这个测试先讲过啊。
有一个问题说十分是不是最高，有个在 chat 里问。
对啊，零到十。请我们不要把它等于最高分，就是最高的程度。那个程度指向反击。比如有人批评我了，那我基本上没关系，他讲了，那我就如果说他讲了我根本就不听，然后对这个人我就有一种拒绝，那个叫做玩梗。但是我听到别人给我一个我对我的批评，像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常会接到要听到爸爸妈妈的批评啊，那他会不会在这个批评里面把他听进去之后，然后会成为他的，就是说他的那个反击度怎么样，他马上跟你反击，马上跟你顶嘴，马上去关起来，好，类似这样的，这样了解吗？零到十，对。如果你觉得我不止十，我有十五，那你就写下十五好了，也没关系。我想基本上我们是零到十，这样
你
说回答啊？
那是张华问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对别人的批评，你的反击程度，就是说 ，OK，
对对对对对，以十做一个极限好了，做一个最高度哈、嗯。那你等于十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最高分了哈。这样子或许我们比较容易测试哈。好，我们会去辩解，我们会去想要去马上顶回去，或者是顶回去里面还包括一种玩梗的心哈。但是呢，我讲的是说，我们会反击，就是我们会想要，我要想要去辩解吧，可以这样讲吧，哈，嗯哼。好，第二个，就我们会有一个理由出来，好。自己有一个理由出来啊，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好，或者是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回应，还是我们听了之后，后面还有一个哈，后面有一个第十二，批评的话是有一点对我们有意见，好，对我们有一种负面的，十二的话是别人跟我的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会不会把它听下来，然后做一点参考。还是我马上就会排斥，那个就是反击了。好，类似这两个类似的哈 ,OK。好，那么第二个我就先把它念过一次。一家你还有问题吗？好，对不称心的事情。刚才周师母提到他所谓神，他是不会误我的，不会负我的。我如果有没有听错，他负就是辜负了，不会误我的。那并不代表他都会应允。好，请我们注意这个词的意思哈。应允就是我要的都答应，我要的心想事成，那个叫做应允，他都答应我。那圣经里面的应许，那个是神已经答应的，只要我们在这个应许的范围里面，等于说我符合应许是有条件的啊，信的人就得到永生，继续信，真的信，不灰心，不停下来信的这样的人，那个信本身有这个意思。 它是继续性的，所以到了希伯来书说创始成终的信心。那这样的话就一定会有永生，这叫应许。他答应的，他已经定在那里的原则，答应的就一定会，他就不会食言就对了。那如果说应允的话，等于说我要的他不一定按照我要的给我。好，所以我们把这个稍微了解一下哈。对于不称心的事，对于不顺利哈，不顺心，不按照我的，我现在为什么谈到那个应允哈，就等于第二题了哈。对于不称心的事情呢，我就会情绪各方面特别会指向自怜，好，就觉得哎呀，你看，只有我会这样啦，或者是你看又是这样啦，类似这样啊，自怜。好，我请问一下，你帮我问一下，到底有没有了解我这个程度上的一个测试，了解吗？零到十，
大家了解吗？大家了解？
了解哈。OK， 好，好，
就是两个极端嘛。
对，两个极端，不是极端的问题，是属于你的程度的问题。
嗯，
等于说你的起点是有人对你批评，或我碰到不顺心的事，比如我早上好急着要去做什么，结果呢就碰到这个灾车，那我就觉得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啊，类似这样的哈，类似这样哈。那特别是不是指向自己的那种，你看我就没有像人家自怜了，就跟人家比了，我会跟人家比这样哈。那从我如果说如果要极端来讲，就是零，一个是十。好，
那
在零跟十之间，
我看这个就是那个基本上后边这个十的话，主要就是说自己的反应，对不对？强度，对，反应的强度
，yeah， 我的模式，我的反应的强度，对对，这个是会改变的哈，因为这个是成长的问题哈，
成熟就改变，
好，那么接下来尽力而为，我。碰到一件差事，从我小时候老师说你们要做什么，那我就做吧啊。但是有一种不成熟，就是我怎么样做得快一点，我不喜欢做，那我做快一点，甚至会投机取巧超捷径啊，就是类似这样啊。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不太理解的，请马上就反应哈。那请留言告诉我一下哈。然后我的情绪的调节，我们的情绪就像一条溪河一样哈，它是有这样子，有时候是平顺的，如果没有风没有雨的话，它是这样慢慢在往，只要它是通的了哈，情绪通的，这是本来神造人的情绪，是它是就向前推进的，它会有感受，会有表达，但是有时候呢就会高涨，有时候就会低潮，就没有那个哈。那对于我的情绪的部分呢，我不会很会不会很容易，我这里有在思考这个易怒，这个还不是那么的清楚哈。其实情绪方面的话，就是容易应该是高涨了哈，就是暴涨，就把它一下就泛滥了，就会泛滥哈。可能那个易怒本身，但是通常我们会表现在这个生气上面。那我们如果用玩梗的话，就是恼恨了，它就会一种恨，然后里面就是好像整个都是炸药哈。那这里是等于说呢，会容易把我们好像就会胀起来哈，那个情绪。第五个，对于一个紧急的意外情况，不是我想象的，比如说像三年前这个疫情的事情，紧急的意外情况呢，我会惊慌失措，还是说我就赶快有措施来防范，类似这样的，我做一个解释了哈。我们以惊慌失措来讲哈，不要往后面我解释说哦，还是我会怎么样，不要把往对的方向哈。我们就就是会惊慌失措、恐慌啦，哈，这个哈。那面对挫败，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嘛，对不对？面对挫败，我就会灰心，然后就不要做了，以后不要再碰了，放弃的这个程度有多少？有时候我们会有多少有一点灰心啊，然后呢啊放弃，但是我们又会再起来，那个就是程度问题啊。我马上灰心还是慢慢的灰心，这个都有个程度问题啊。你不用很死板的去把它做一个解释，就基本上你的一个直觉，我们测试的时候哈，不管什么测试就直觉啊，基本的那个几率大概是这样子啊，不要再解释了啊。好，然后呢就是第七，面对我有责任的时候，我喜欢逃避，我容易逃避啊。嗯哼，这个跟推卸不一样，推卸责任是玩梗啊，会推卸就是说那不是我的事，为什么我要做，那叫玩梗啊。好，然后第八，耐得住，耐得住。他往负面去看的时候，往这个那个强度去看的话，就是等不及，等不及，好，我等不及了，所以呢，就会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或者是呢，赶快就采取什么行动了哈。我这个解释你不要管它，反正你直接的想到，我很常常等不及，等不住，好，那个就是一个十分啊。第九个，弹性的配合别人，等于说有时候我需要调试我自己，有时候改变我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去做一种配合，做一种搭配，等于说我已经慢慢脱离那个我就是中心，就应该要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呢，在这里面呢，我们那个应该会越来越有一个伸缩性，啊，应该是有它正确不变的一个轨道，那个叫真理嘛，啊，但是在某一些情况里面，我是可以有弹性的，啊，那个就是我这里在讲的，啊，嗯哼，后面是期待别人配合自己，啊，最严重的就是最不成熟，就是说呢，别人都应该附和我的。这个当中呢有一种啊，我怕你们会混淆哈，啊，有一种就是说哇，你讲你的吧，我也不管，我就做我的啊，那个就是玩梗了，啊，哦，那是玩梗。第十个，对没有期待的情境，跟有点类似那个紧急意外哈，啊，但是这个紧急意外跟这个没有期待的情境是有一点不同的哈，啊。好，我先讲后面的那比较不成熟的尾巴，就是我会抱怨，我们说怨天尤人，我会归咎，我会归责到谁怎么样。到底这个对没有期待的情境，等于说应该这样讲，可能这样讲比较好哈，我期待的没有如期待的这样发生的时候，可能这样比较好。诶，刘蕾，可能这个你要帮我改一下，因为他跟着前面那个啊，紧急意外，好，也还是有分别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对，没有期待，比如说结婚了，诶，怎么没有想到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是这样呢？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好，从来没有体会都这个，好，从来没有想过，然后到后来就会觉得后面就会一个怎么样，他骗我，好，啊，他是不是真的骗你呢？不一定。所以这样子啊，对于没有期待，就是说不符合期待也好了哈，这有时候一点点之差而已了哈。那我们会不会抱怨？我们会归责，哈，甚至会后悔，抱怨、归责，或后面再加一个后悔，这里加一个后悔哈，下次我们可以修正哈，加一个后悔。啊，我们会越来越，那准备上也会一直在改善的了哈。第十一，对于不确定的事，不知道诶，明天会不会下雨啊？诶，我要做什么？明天会不会下雨啊？我现在当然都有那个天气预报了，天气预测了哈。呀，哎，它诶，飓风要吹来了，要我们这边来了哈。那我的房顶会不会被吹掉啊？类似，哈，有点像 比较严重就是会常常会我们说杞人忧天吗还怎么样
杞人忧天
呀、yeah, 就是会你会想一些想一些你觉得说你会尽量想一些我那个房顶那一边有问题哎呀我这个怎么样就是会很多忧虑很多思虑啊就很没有安全感了可以这样讲啊其实你去想的话事实上对你是没有防卫能力的你没有办法不确定嘛问题是你越想你情绪就越重。然后十二别人的不同意见我们刚才讲过了、啊、我们是会有一部分的思考接纳。然后十三对别人的赞扬。我这里写的是一如甘露啊哎呀好甜啊那我这里本来写的是如沐春风啦别人的一个赞扬会让我今天好像飘飘轻飘飘的啊
如沐春风怎么更
春风对对
怎么更合适更合适啊好好很甘甜然后呢那个鱼干就在嘴巴上就常常会回来感觉哎好干很好干就是啊如沐春风。越成熟的人对人家的赞扬的话他会比较存着一个感谢啦感恩啦、啊、或者是一个因为他我自己对我自己是有了解嘛我比较我成长我对我自己基本上离开孩子是就是说我对我自己是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认识所以呢我不再是只有一个很狭隘的我为中心这样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鼓励人家或者是说我们对人家的鼓励觉得根本就不相信啊跟他鼓励对我的话就是因为圣经有告诉我们要彼此感恩对不对我要彼此去感谢对方啊我们是要这样的啊但是这个是真实的啊但是有时候有的别人的一种赞扬呢也有是礼貌性的那也有是那种习惯性的啊有些人的基本他的相信哈是认为说我们都要讲好话嘛哈那什么都要赞美什么都要想好的这个是另外一种方式好另外一种模式好那我们面对各种我们就不要去推敲哪一种赞扬各种赞扬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不管是真的假的表面的或者是从心里面的哈我们就会觉得如沐春风哈那一天就轻飘飘的哈那当有一天你没有的时候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能接受批评的原因哈。好 ,14, 一诺千金如果我答应了那我就会放在我的心上我会要想办法去承诺我承诺了我就要去实行哈。这是一个成熟度哈。那如果不成熟的话就会有我后面写的是讲的是信口开河我很容易答应然后呢就变成一种虚夸的答应好很容易就是用你的那个情感性的答应但是后面就变成怎么样如果我做不到也没关系这个跟成熟度也有关系啊
师母我有个问题
哎呀你讲
像刚才那个思考别人不同的意见跟思考接纳等于说你越是能够听别人不同的意见那个分数应该越低是不是程度应该越低
嗯
就是
分数越高越糟糕
接纳是一个高的
我了解一个两个都是两一个
正好前面都是反的这一点是 positive
这个是 positive 的对我了解的意思哈嗯哼
好
OK 好这个很好的很好的提问我们改一下好了改一下好不好对别人不同的意见的话排斥
防卫
啊排别人不同的意见不理睬哪一个比较适合不理睬接纳不接纳是接纳人但是不一定要接纳对方的、哦、你懂我的意思吗、哦、我们针对人家的意见
不理睬
那当我们转过去会对人的时候那个就已经是顽梗的心了、
嗯、
不理睬可以吗不理睬好我们改一下哈不理睬 ,OK, 好很好谢谢。对就是人家讲什么我觉得反正我就。
不屑
那就更比那你不理睬。
不屑一顾的话已经是针对人了。针对人的部分都是属于顽梗的部分。只要我们针对人有成见了 然后就会轻看呐、啊，或者是那个就已经是一个玩梗的部分。
嗯，
因为神的性情是不没有偏见的，神的性情是啊，不管这个人多怎么样，他都就是要救他，那并不代表这个人被救回来就他就不用改变，他还是要改变，他还是要被医治，要被改变。不理睬或不屑一顾，不屑一顾我想会很好。
不屑一顾也其实有点针对人吧，里边。
嗯，
一般
哦，有点呀，不理睬好了，不理睬，不理睬哈呀。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不管你给他什么，你说爸，我们这样做好不好？他根本就对他没有作用，
不理睬，就不理睬，不理睬。
对对对，谢谢谢谢呀，这个是这个改成不理睬比较好，谢谢。好
okay, 嗯，还有像师母说的那个。一诺千金跟信口开河，等于说你的分数越低表示你越不会信口开河，是这个意思。
对
对，
就是你越重视，
或者说言而无信呢，
对，你就越有信用，你的分数，我有信用就是两分。
信口开河有时候他还管点事儿。
有更好的形容方式吗？
形容方式没有错，但是
我
只是想知道怎么打分。
我觉得
越
一诺千金下面是言而无信。
嗯，我也是。
哎，对对对。
嗯
哦、oh, 对，
言而无信，
因为言而无信，信口开河有时候他还靠点谱。
嗯，
言而无信就是说了做不
到。言而无信的话
有点针对人、
啊、不是不是不是，有品格问题，有品格问题。
信口开河可能有的时候他只是说
说大话，
他无意
说
大话，
说
大
话，
对
对
对，
言而无信
虚夸，虚夸，对，他不对他说的话他不负责任了、啊、哈哈。
我只是想知道怎么说、yeah. 分数越低表示你越守诺，那越高就表示
对对对对，分数比较少的表示说你比较成熟了，这样讲好不好？
对不起啊，师母打断。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为了让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成不成熟，我自己做的，所以呢一定会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师母啊
呀。Yeah.
我可不可以讲一句，我觉得这个做的好好啊，就但我觉得啊，对我来讲就是有些天生好几个我都发现我天生就有那个问题，但是呢我发现这几年跟随神我成长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是应该这个就是说这个数字哈，比如说我现在6，但是最起初我只有1，是不是有一个动态的这么一个，
以现在为主，以现在为主，不要去想你的过去。
但是我现在如果是6的话，有可能很多人对自己评估的是8。
你要测的是自己，不用管别人。
师母，因为这个单子你收到了以后是10个人的在你手上哈，我就是想问一下，你这个分数你有观看哪个？判断哪个成熟不成熟的时候，有没有横向有没有可比性？比如说我和刘磊，比如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80好，就是很难，我是90，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没有他成熟？有没有这个
no,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这个不是、这个是完全针对你自己
哦
呀、这个跟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说，我刚才讲就是说，当你去孩子给医生检查的时候，他没有跟你说哎呀你这个不及格或怎么样，他会跟你说一个平均数，有没有有一个有呀呀，是这个意思。这个所谓的测试本身，任何的测试包括民意调查，它的基准不是在于谁是标准，而是里面的成分，这样这样了解吗？
啊，了解了。
所以你就不用去管人家怎么样，你不要跟人家比，你就说哦我现在以现在为主，哈哈。好，可以吗 ？OK，
可以的。嗯，
好的。好，呀、yeah, ，是，请讲。
这个题目就给到我，对我来说是两个作用，就是自我反省。第二个更重要，是一个起到一个鞭策的作用。所以我很喜欢你这个题目，这么低调。
感谢主，感谢主。
谢谢你，师母，很好，我很喜欢。
好的，非常好，那是神给我的，只要你们听到，都是神给我的哈、啊。所以你要感，我们要感谢神，真的要感谢神。
我说师母，好像我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单子，我还没有意识到在好多方面我还这么的不成熟。
同意，同意。
我没有这个意思哈，我没有想要尖叫你们的不成熟啊，你们不用告诉我啊，你们不用告诉我，很好，会表示说我们就是一个在成熟度上有成长的人，你就会接受了嘛，对，你就哦，原来我是这样。其实所谓的离开孩子的事，就是说我越来越认识自己，内视里面的检视，我里面越来越认识我自己，我不会一直看别人怎么样，而看到我自己。啊，那个 Sherry 再把你的那个讲一下，一个是话是鞭策，还有什么？
那他给我寄一个是自我觉醒，
觉醒哦，觉醒 ，OK，
自我反省，反省。那另外一个就是鞭策，就走到就会叫像一个马
提醒 ，OK，
鞭子久不久要自己打一下自己才能走，
打
不打就走不了。用产生的爱，就是说，再加上你这个也很敏和刚才周师母的那个主题，就是说，不是说啊，你要成熟，就口头里讲，你要知道不成熟，刚才那个后果是很严重。那你知道后果严重，就像你开车，你在红绿灯一定要停，每一个人都很乖要停哦，因为他们都马上看到你不停会撞车。那我们就要做到这个立体感，就是说。就是不去学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就像在红绿灯里面，你不停车，你直接冲过去，那就是有这一种后果在的。
那 Sherry， 我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刚才一开始我有提到，我说周师母在提的那个是一个顽梗，是人的罪性，他是需要救赎，他是需要被医治的，哈，顽梗就会产生顽梗的病，哈，被盗的病。那现在我们在提的这是成熟，所以我这样讲，你有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只是想确定你了解我的意思。
我理解理解。
好，好，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样，非常好，你们讲出来，我就知道我该怎么讲哈。当我们发现我在里面，这个没有几分就及格，不是这个意思。当我在里面。基本上呢，我把它15题嘛，齁 ,15 题的话，那我们用5分来做一个，比如说我每一个都超过5分的话，那等于说我在75到75或80以上的话，就表示我的成熟度是还要成长，就等于说还要积极的成长啊。那基本上我们到后来会谈到拒绝成长啊。觉醒或自省是对的，这表示你有成熟度，你才会想要觉醒跟自省，还有提醒你自己哈。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成长本身到成熟本身，它是有它的外在因素的。比如说，雅琴谈到我生来就这样，生来就这样，并不代表我永远都要这样 ，OK？
对，
但是。我也不能以别人不是这样的做我的标准，你这样懂吗 ，Sherry？
感觉到，我就感觉这个话好像对我说的，因为我身上很多毛病了，我觉得都是不够坚强的那一种，都是上上下下那一种。有时候就是特别在，你看上个星期我没有来教会嘛，在上个星期，然后上个星期来就没来了一个星期，对我来说，哇，再回来的时候，哇，那种甘露般的。温暖啊，滋润啊，清澈都涌现出来，所以，所以我就说啊，
可以跟你的外界的环境有关系，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比如说你去了教会，就给你一个某一种比较清澈的、比较放松的这样的一个视觉，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好像被绑住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如果就是来教会的时候，就整个就马上就，整个就怎么说？很向往，很有那一种强烈的感觉，各种感动啊，各种啊提醒啊都有。然后离开教会了，就回家以后就那个感觉又会弱一点点，然后再来教会又增强。我不想自己这样子老是高高低低，我很想，每一天都是像教会那来到教会那一种的那一种的，怎么说？我说不出那个词。
我了解，我了解你的意思，了解你的意思。跟环境有关系，跟你的环境有关系啊。
对的，对的。
那成熟度呢是要这样子，成熟到不管你在哪一个环境，等一下我们会谈啦、啊。成熟，这个成熟是成长的极致，它会有哪一些是 征兆会显出来的，有一个特征表征，对，表征啊，我在要去确定啊，薛瑞讲的是我要跟薛丽讲哈，如果你没有跟他讲哦，原来我那么不成熟哈，那我要告诉你，你也不能把自己拔起来成熟，所以不是要自责，而是说我有一个受教的心，
嗯，
既然环境会影响我，我就要自己要知道我在哪里比较能够学习成长，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说不是，我们刚才鞭打自己或者鞭打，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的意思这样，对对，嗯，
愿意就是成长的心，就是说人告诉我们什么，
嗯，
我们愿意去改，然后慢慢
受教，嗯哼，受教。
对，受教的心，嗯，
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测试哈，不是只有信的人才可以测哦，是所有的人，
嗯，
因为神的创造是有一个律在那里，是跟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好，为什么我们会进入这个啊辅导的专题呢？因为来到辅导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信的不信的都有这个层面，那我们从这个层面来关注的话，再加上真理的话，就是我们神的儿女。一方面顽梗的就要被扭正，好，然后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成熟度呢要往真理的正向的，比如说向着阳光去长，这样，这个意思是这样，这样有没有比较了解？我不需要大家测完之后哎呀我不及格，不是这样哈，而是说呢，诶，我还有成长的空间，我认为像 Sherry 这样说，哎呀我看到，哦，原来我有这一些问题，那个就是一个成熟度了。那你跟孩子，一个比较小的孩子，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些孩子齁，你不能嫌他，你一嫌他就怎么样，不吃饭了，有没有被拒绝，被人家批评，他就不行了，他天塌下来，有没有这样？
有。
就是我们很坦然的面对说，哎呀我还有成长的空间，我还可以再长，只要活着就会长了，不管几岁都会长。好，那我很兴奋的面对一个我没有探测到，就像今天 Sherry 说，啊，原来我有这么多需要成长的哈，那让我们觉得有种成长的喜悦跟期待，还有探索。我们孩子其实就是个探索的心哈，要去发现，从他生出来之后，他要去发现还有什么我不明白的，我还要再学的，就是类似这样。所以不是在跟你打一个，好像说你得到什么病了，然后这个是绝症，不是，没有这个意思哈，请大家了解哈。我这样讲有没有清楚了大家？那第十五就是轻重有别。好，你们在谈这个一诺千金，我在思考哈。信口开河就是说我对我说的话不负责任，等于说我反正我说的话当作风好了，吹了就过了，类似这样，类似这种对我说话哈。刚才有没有我们的主题经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有没有？那我生来就这样，雅琴讲我生来就这样，就是有一种倾向。妈咪以前很喜欢讲这个生性哈，那生性的话有他的，我们理解那个生性的话对我们是有一些知识的开窍，但是呢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有一个想法哈，如果我们想说我就是这样哈，那我们就成长不了了。基本上那个生性本身是我的一个我这个人的特质，那我这个特质是可以向着阳光，神是光嘛哈，向着真理，然后呢更灿烂的开放，然后更被修剪，然后我就更可以，因为基本上我们的成长跟成熟哈是跟人是有关系的。等一下我们就看那个成熟的这里面的那个，我们从耶稣来看什么叫成熟哈。好，最后一点，有问题马上提出来哦哈，这样我比较能够更清楚的跟大家讲我要讲什么。
你刚刚讲到这个生性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听到，我说我生来就这样，我就是这样，那就是说我们当然是我们也讲到每个人都是神特别所创造的，都很不同，那我们怎么样就是说就知道自己有这个特质，你也不可能变成，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天生很比较严肃，
我们我现在把它讲一下，这样你就可以从那里讲，比如说一个是刚烈的领导型的，一个是这个是外向的哈，就是乐观的哈，就是乐观型的， 内向型的就是抑郁，就是很自己很心思很细，然后很容易就把自己想把想的事情想到自己情绪很沉重很敏感。那意外总是冷漠型的啊，你我这样的大家因为有人不太了解我们在讲声音什么，好，那你继续讲刘磊。
哦，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就是刚烈型的，他是不可能变成可能那种翻滚，就是那种乐天型的，就嘻嘻哈哈什么都不在意。但是我们怎或者说一个乐嘻嘻哈哈的一个人，他也很难变的，就是凡事都很谨慎。那你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是不是会有一种觉得误区，就是我就是这样的。我们什么时候是那个界限在哪里？就是你再怎么你也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人的。说其实你过了，就是说你要变成一个完全神造的你不是的人，哪一个是你就不能把这个当成一个借口，就是说也不是自己要骗自己，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也就到这种程度了。怎么样界定这个界限呢？
好，我几个概念哈。第一个概念，不要想要我要改变我自己像谁一样 OK 第一个哈。第二个概念，什么叫做我在我的生性里面趋向成熟，就是我对于我的那个展现出来的特质我有了节制，懂吗？节制懂吗？
节制 OK。
节制就是我开始有一个收敛。
概念上有是吗？有没有讲得更具体一点？
圣灵的果子最后呈现的就是节制。
嗯，
啊，比如说我现在我是一个敏感型的，那我就很敏感。敏感到一个地步呢，我知道我是一个敏感型的。那敏感到一个地步呢，我就觉得别人都是在针对我讲的。那我就要意识到说，我有这样的一个，我有这样的一个生性，这是我的本钱就对了。这个生性是从基因来的，我们的基因你没有办法选择的。好，那你也不用觉得，哎呀，我真是不喜欢这样，或者是我希望是怎么样，都不需要，因为这是我。那我这样就像我很严肃的人，好，那当我很严肃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是很严肃的人，那我对孩子讲话，对那个会怕我的人，或者是我的这个严肃会给他压力的人呢，我就需要有一个节制，就刻意的给自己一个提醒。好，刚才那个讲得很好，那个 Sherry 说我们给自己一个提醒，啊哈。呀、yeah, 那你至于要讲例子的话，例子由你来，现在就不细谈这个好吗？你先把概念弄好，我们刚开始先把概念做一个定义。好，等于说你的问题就是说有的人就是我就是这样，那他怎么改变，这个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您说的你是很严肃的人，那你是去注意，但是即使你去注意了，可能别人还是觉得你很严肃，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亲。那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倾向，就是说哎呀，我要最好是我，那可能是我做的还不对。我就是说什么时候是一个界限，就是说你已经可能我是看外在，就是说怎么来评估，怎么来有一个 evaluation 一个评估，就是说我已经在我的生命里边有这个趋向成熟有节制了，但是我又有的时候就会走过说我要像那个某某谁又好。
好，一个成熟的人哈，一个成熟度有的人哈，他不会以别人的看法或别人的赞扬或批评成为他的标准。他是一个主要是向里面看到我有没有成长。
这么我有个问题也
好的，请讲请讲。
我的问题也是因为刘磊的那个刚才提的那个让我有想法。
嗯哼，嗯哼
生性就刚才生性他讲的那个中间有个界限那我在想这个也不叫界限了，我说那是不是就是说修然后后天的修养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关系？我的问题就是说生性和修养。
哦，修养，你谈到修养 OK 好。
就说后天的这些东西你对生性就是能不能比如说有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就是能有所改变有所变化通过修养。
现在不管你们本来的理解是怎么样的理解，个人都会有个人的我们的体验，我们的原来的 啊，那个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界定哈、啊。我们现在先把一个固定的定义把它定好哈、啊。好，第一个我已经讲了哈、啊，然后如果不理解再问我好吗？周师母提的那个部分是叫做顽梗，顽梗就是说我就是这样，好，那我要这样。基本上顽梗是自我为中心，好。那刚才他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神这样说了，我做不到，意思是说你多讲的，你讲的根本没道理，类似有这种背叛了，有也不是背逆，那个背逆心很强，叫做顽梗，好，那个是需要被圣灵医治的，被圣灵管教的，好，要神那个灵的部分很清楚的是灵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需要为我们死。他不但除去我们过去会辖制我们的那种罪性，而且还要医治我们这个罪带来的后遗症。好，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洁净，好，一个是赦免，一个是就全部都不算了，好，没有痕迹了。但是接下来我们有个旧性在那里，他就是需要帮我们做矫正，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啊、更新洁净，好，这个是灵的部分。那么现在来到我这个区块的时候呢，我们讲的是所谓的成长，每一个人不管他有没有信神，他都有他的成长的这个能力，好。那在成长里面有一些律，好，好。那我们再回到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生性，好，生性的话是根据这个什么？几率还有那个叫统计，好，就说我把很多人拿来做一个实验，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基本上会把它分成大体上，因为它这里面还有很复杂的，有一种人是带着两种不一样的，一个是显性，一个是隐性的，这是进入那个啊所谓的这个心理学的层面了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个大体来讲，就是人生来因为基因你没有办法选择的，你父母亲啊他们排列组合啊他们就这样到一个地步呢，会有四个领域，一个是刚烈领导型，他就有刚烈领导型的特征都有的，我比如说我用啊一万人来做测验的话，这都有的，就把它放在一个区块里面，就是刚烈领导型分成两个啦，一个是叫做外向，一个是内向型哈。然后呢另外一个外向型呢就是乐观型的哈，无所谓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也人家说怎么样，不求什么只求60分的那种哈，类似这样哈。我常妈咪以前常常用个例子，就说一样在整理房间，那有一种乐偏型，就说哎呀我东西把它塞到我看不到就好了哈，反正我没有，你没有看到我有灰尘，你没有看到我有堆积东西，那其他我塞哪里去你就不要管了。那有的就是那个敏感型，就是他把它弄得很整齐，还用很多时间去打扫，然后呢一尘不染的，这样就是两个特性哈。这两个特性生来就这样了。那这个跟我们的成长有什么关系？记得我现在讲的是成长哦，成长是他自然就会长大，他会因着环境，因着外来的因素，好，我们有这个讲就更复杂了哈。基本上我们在看人的归纳人的特性的时候，我们会有两个几乎是有时候会吵架的主张，一个是生来所谓的遗传基因性的，一个是后天性的，这两个的这种所谓产生的心理学的学派呢，常常会有矛盾。其实呢他们没有回到圣经就帮我们解释了，好，但是这个我现在就不进入那了，好。那现在至于说所谓我们在讲的成长到成熟这个当中呢，跟我们的生性的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所谓的节制，好，那什么叫节制？我喜欢的，但是我要考虑到别人不一定喜欢。现在有没有比较明显一点？像刚才刘来讲说，我就是这样，好，我就是这样没有错，我是生来就这样 没有错。但是我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我开始要想到我隔壁的，我家里的，还有跟我谁的啊，我不会变成一个不成熟的，就像孩子一样，你们都要像我一样，那个是极不成熟的啊，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是成长跟成熟的问题。这样有没有让你们了解一点？
了解师母，我的理解就是说外在的因素，因为您说信和不信的都有这个成长的率，那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从小没有被教导，就是外在的，他可能也会去关心别人呐、啊，或者是教化，但是圣灵的更新，他只是说到一定程度吧，就是说没有压到他最后的那个界限的时候，他也可以考虑别人，因为考虑别人有的时候也是对自己的脸面呐、啊，或者自己的修养啊，跟自己的反正这些外在的，但是真正被神更新了以后，我们的那个动机是不同的，也许外边做的是一样。
嗯，是的，是的，是个这个哎呀，对呀，嗯
哼，这个动机就像你说都做慈善，那你说那个那些什么台湾的慈济做的也很大，但有的时候你是捐款，可能是为了就是动机是不同了，所以这个我们首先信神的人是里边有被更新，这是我的理解。
嗯哼，
对，
好，是
啊，这是我
这里还有一个重点啊，我了解你这样讲的是我很认同哈。还有一个重点，刚才啊毛毛提出来的修养这个领域啊，那就是环境了，修养就是环境，环境养成的哈。上次到最后的时候，周师母也提到一个，就说我们谈到说啊，飞机一到地上要走要离开的时候，有各种呈现各种不同哈啊，或许你们会误解我在只有在讲中国。那后来感谢主，那个啊、如许也提到意大利，哈，所以后来周师母提到说，这个是有时候是修养的问题，哈，这是一个层面，大家都有修养的背景跟修养的，你的修养，你们是怎么，比如说吃饭，哈，什么叫做吃得很尽心，就是大家讲话，哈，但是有日本的话，你去那边的话。你吃饭你是不讲话的，那个叫做他们的文化跟修养。那我们的吃饭的文化修养是什么？不强调我们要不要讲话。那我们的文化修养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好了，哦，当然台湾人跟中国可能又有不一样。你们家小时候怎么养成你们吃饭的礼貌了？这样好不好？要注意的是。
跟家里边有关，像我妈妈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不要光顾着自己的眼前，光吃自己，你要看看别人。
哦、oh, ，OK， 好呀，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环境。那基本上比较大体的呢，大体的有没有？
觉得好像很多的话，很多的事儿都是在吃饭的时候完成的，在中国的那个，无论是商场啊，或者是处理一些，大家没事就是我们去吃个饭吧，就把很多的事。那成了一个
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饭局，就变成是一个必要的是吧？嗯，
对对对，
是。好，这个就是文化。好，那我讲的修养是什么？只要讲到养的时候跟修的时候，修就是要怎么样，我要练习，而且修炼的修啦，哈，要怎么样，
靠自己的，
要减掉我们自己的一些，现在不管靠不靠什么，人家讲的一般哈，要减掉一些本来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怎么吃就怎么吃，现在不一样咯，现在要有一个约定成熟的一种我们文化性的一个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比较共同的，比如说十个人吃饭有十块猪排，那我们就会说一个人只能一块。如果没有被训练的人，他可能很喜欢吃肉，他就夹两块。所以我们都不用讲，就会想到说我就吃一块。这个叫做我们的修养的养成。你要克制一下你想吃，你可以回家吃几块都没关系，但是呢就不要，你要我就要吃。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叫修养。修就是要克制的， 然后被养成这样子。好，那当然每一个环境有不一样。好，刚才周师母提到说吃饭饭局是在大家在谈生意啊，那个是一个怎么讲，那是一个环境的应用，但是我讲的是修养。刚才因为毛毛谈到修养哈，这个都是很实际的哈呀，你们了解什么叫修养的吗？
嗯，
好，修养的不管是我们家就是谈得越热络大家就觉得这个饭吃得很好，或者是我们是不能讲话的，我们要很安静的尊重哈。吃饭的时候哈，我很抱歉哈，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个习惯，很吵杂的时候或者是很急的时候，我是急宁可不吃的。好，但是我不会去把人家讲话讲得很大声或者很吵杂，不会影响我，但是我会吃的不舒服，吃的我觉得吃饭是一种自己的享受嘛。好，有时候特别是以前，他不管你要不要吃怎么样，很热诚怎么样，
加菜给你，
对，往你里面的一直跟你夹夹他认为好吃的，有没有？啊，
有
呀，那也是一个文化气息哈。那以我的家里的所谓是修养的哈，人家的好意我是不能拒绝的。然后呢，那我又不想吃的时候，我怎么办？好，这是我有的修养的一些原则跟条件的哈。嗯哼，那好，这所有这一切的底下，包括我们的玩梗，我们的这个成熟度哈，包括我们的修养哈，这些都有在考虑范围里面的话，那里面有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就是真理，哈。也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啊，讲话不能再像孩子了，因为刚才第一个就是讲话的特征嘛，话语像孩子。那当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不管我有什么环境长大，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我基本上谈到成熟，就是我开始意识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吃饭，大家一起吃饭。那接下来呢，到了零的程度层面的话，就是我有没有一个很诚实的心，很诚恳的心，不是礼貌上的。基本上回到我们的灵里面的话，我们有一个生理的标准。我这样讲有没有帮助你们稍微把它了解一下，我们要把它定义好才能够学这个主题。那现在我先做一个今天的一个结论哈。我准备的总是我比我实际上的都还要多哈，所以我的结论其实不是在测试而已哈。好，那我们的测试最后一题谈了没？轻重有别。好，毛毛，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对你特别有触动，请告诉我。
我原意是说是整个十五条对我都很有触动。
哦，
是刚才你讲的修养的修，这里边很重要的有个修剪。有个要改变，这点对我挺震动的，因为我一直理解的修养就好像就是修，就是学习，就是积累。但是您刚才讲到这个修要是修剪，要改掉不好的东西，这点对我来讲，说实在的，我挺震动的。我以前没有。
OK， 好，等于说你没有强调第十五个轻重有别，是不是？你不是在强调那个？我了解你。那第十五个我们还没有谈完，轻重有别，后面不成熟的会趋向一个前后无序，就是你好像没有一个重点，没有一个侧重点，或者是也没有在思考，也没有在计划，类似这样的。但是我这样子一解释的话，你们可能又会更复杂了，就想说你有没有一个先后次序，类似这样哈呀，会不会好像一下子就弄到那个，一下子又转到那个，那就不专注了，变成这样，那个有点类似这样哈，就是你轻重有别，因为一个人他不可能把所有他要做的都每一天就好像在做功课一样，好，然后检查一点一点一点都检查，然后100分不是这样子，就很多事我们要都要做，那我有没有一个轻重之分？比如说，当孩子的问题来的时候，我的重点是放在我要帮助他。我要让他知道我爱他，还是放在抓他的毛病， 给他做一个不及格的处罚，类似这样的。好，你会有轻重，这个两个都需要，但是你会有一个轻重。当你有个重点的时候，你的采取的那也会不一样。好，你的说话也会不一样，你的方法也会不一样。好，那我基本上就把这15项的这个检测呢就把它说明了。好，那我今天有一个重点很重要。这一些呢，孩子的事是要丢掉的。好，我们去想什么叫丢掉。好，那我们今天所谓的成熟，就是我的那个孩子的特征呢就越来越没有了。好，他不能说哈，这个一下子一年后完全成为一个大人。我们是有他的一个人格成长，有一个心理发展的。我们是为什么动物一生出来就马上成为那个猫就叫他的声音，然后就会爪子就会抓，然后就会这样。我们不是诶，我们人的这个成长是一个非常很有艺术性、漫长、很有特别、很精密的一种过程，所以我们特别要谈成长跟成熟。好，跟不成长的人互动，自己怎么成长？
对，
这意思吗？
对，也不成熟也不成长的人互动，自己怎么成长？
那你会更能成熟。其实成长有一个因素，就是你的难处。你看树木怎么成长的，它是不是春夏秋冬，什么季节、什么味道、什么环境都要有。好，那个植物啦，我跟你讲，植物当然有一种，有一些特别的蔬果的话，它只能在热带，只能。那我们的话，我应该是把我们比成树木，因为圣经也这样比，我们像一棵树。那跟不成熟的人在一起，就是在扩张我们的成熟度。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跟你在一起，没有那个环境的话，有可能你还不会问到这个问题，还不晓得该怎么问这个问题。我没有在拒绝这个问题哈，但是如果我直接回答，就是说，其实我现在我会有一段时间讲到这个成熟的养分是什么。那基本上跟一个成熟不成熟的在一起的话，我要这样说，你不能有一个理由说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更不成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那个理解能力不是这样子的。就像一个孩子，他如果难处很多，家里不富有，然后呢没有很多的帮助，他是不是更有独立呢？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要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我是了解。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难处会让我们成长，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能体会，我们像我就是碰到难处了就会觉得我不想面对那种难处，觉得那个压力会让我很不舒服的。就是
那个就是哈，成长本身有一种弹性，等于说你还没有长出一种适应的弹性，人有适应的能力，神造人有适应的能力。
嗯，了解了。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被病毒病菌感染了，我们反而会有一种抵抗力，懂我意思吗？这个是自然现象的，神造人自然现象的，这造生命一种机制，我们会有一种机制。平常哈，当我在做辅导帮助一个难处很大的时候的人的时候呢，我会跟他说，你先把自己有一个防卫墙，就是不要再碰到了，不要再老是要去盯在他的身上的问题。那你自己本身先给自己一个好像筑了一道防卫墙一样，你要有一个城墙把你保护起来，然后让自己不要一直消耗。因为对方，我就一直耗损我里面的心力，我就一直抱怨我的那个，对我们来讲是一点都没有用处的。我们要增强我们的一个防卫的那个抵抗力，我们会的，因为人有这个适应能力。你看看那些，我这样讲哈，希望不要敏感到是针对中国人哈，那些文化革命那个时候受伤害的。受一些冤枉的人很多，他们怎么活过来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是要活下去的，那我们就是会在活下去当中，我们会有 这我们不能挑环境啊。我中国人就中国，我活在中国，大陆刚好碰到那个时间啊，我在台湾怎么样都是一样，个人有个人的那个环境的一个不可控的一个因素。那如果这个当中有一个因素是我自己的选择，问这个问题之后，会不会包括到我们的婚姻的对象啊？那是我的选择的话，那我就会在这个对我的选择的结果的一个，因为如果是我的选择，我就会更有另外一种啊，另外一种的那个会出来，特质会出来。
对，师母，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那种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就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那时候真是苦不堪言，晚上不能睡，觉得这个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似的。但是也就在那个痛苦的过程中，慢慢就撑起来了。关键是，
我们有潜力在里面，这个神给造我们的一个成长，那个叫成长激素了，这样讲好不好？
那
如果我们一直在这个里面一直啊绕的话，就是我们会一直绕的话，我们或许会一直想说，就是我的环境没有改变。好，如果环境没有改变，我们就不要一直想说如何改变环境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自己能够适应，然后我怎么样能够。我讲一个比较，就是我活下去了，活过来了，就很觉得很给自己加油了，很拍手了啊，跟自己鼓励了。嗯哼。
那我就回应，就是说，我觉得是我有很长的时间，我对就是成长、对难处、对这个逆境，我是抱有一种排斥态度的，就是希望能够赶快的过去。但是我后来我觉得可能那个就是一个不成熟的表现，那时候。我姐有时候跟我讲，她说她碰到难处，她觉得是一个，她是比较积极的，她就觉得说她是一个成，她可以更向上。我当时想，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就盼着那个难处，那个苦日子能赶快过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我的心态就是也在，就是在调整。我就觉得对这个，就是那种其实是不是一个一下子的，而是一个过程。我就对那个难处，我就想说，既然神把我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就接受什么样的环境。然后我就是说，我不在一个抗拒的态度。后来就没有对那个难处逆境，对我的那个，不会说像以前，谢谢，想到了就觉得很可怕这样的。
就会，
我觉得那有对那个就有机会来成长。我就不太可能以前就是有点抗拒成长这样。
有一个真理的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不能因为外面的人，我的环境都是恶劣的，或都是特别是违反真理了哈，这个原则好了哈，就好像他们都是恶人。我讲的恶人不是坏人，是说他们不认识神，这个是圣经的形容哈，不是我讲的哈，他们就是不是我们范围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这样的一个特性的话，那首先第一个，我一定要不能让我自己也变成这样，我不能被传染或者是被影响到个地步呢，我自己就我的原来的那个标准就好像我就牺牲了我的原来的我们有真理嘛，你这样懂了意思吗，刘磊？如果我没有能力影响对方，我一定可以做到我不要被影响。我的意思是这样。
后来我慢慢的有到这样，就是说就像你以前讲过对我帮助挺大，就是说您是讲孩子了，就神给我什么样的孩子，是个很出色的孩子还是个很一般的孩子，我都守着我的产业。后来就是慢慢就说可以说就是神把我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那我靠的恩典我都是过得下去的。我就不太挑环境，不再去说因为这个环境不如我的意我就抱怨。当然神给我的环境也很好了，我也没啥可抱怨的。我觉得我已经比相对来讲很多人，我的那个神给我换的环境已经很好了，我回头看。
那因为你成长了，你成长你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哦
呀。
然后您刚才讲到活下去，那我也其实也这个回应里面也有，就是说我也想到就是活下去但是被扭曲了，尤其是那种在文革里边经历那个很难。
嗯，是的，
其实
是
经历很多的苦痛，所以对刚才回应，
是的，那个就是病了，那病态。
哦
呀，那是病态。
那怎么样能够我想大概就是说那怎么样能够活下去又不被扭曲呢，就像说你周围的这个环境很难这样。
嗯哼，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福音。耶稣不是宣布说他就是要医治有病的，释放被辖制的，有没有呀？ Yeah， 那需要福音，那个不是说我们可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有一些逆境把我们压制到像圣经描述说像一个僵残的灯火，或者是被压伤的芦苇哈，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神的面前他是要让我们反转的，我们是要转，不能讲转败为胜，我们是会成为一个另外一个受益的。嗯哼，就看看我们有没有福音，我们有没有救主，就在这里。
我有时候也想到，就是说像旧约里边，像但以理他们，还有那个以西结，他们正好是活在那个被掳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都是很压抑的。而且那个像先知耶利米都觉得自己为什么要活着，而且讲的也没有人听。但是他们对后世，但是在神的眼里他们是尽忠的。所以我想就您说总是可以活下去，虽然很苦，可以活下去。
我在早期常常有人，因为那时候时间比较早哈，常常有人中国来的弟兄姐妹跟我说，因为我过去曾经是那个害人的，甚至把人害死的，他说那个罪疚感是没有办法，很痛苦，很痛苦哈。那我们来比较好了，我被压伤，我被欺负的痛苦，跟一个我欺负人的罪恶感，哪一个？当然你如果不在其中你也很难去想象了哈。不管怎么样哈，不管怎么样，我是受害者，或者是我成为害人的，这样的话，我们不要以为那个害人的人好像他很哈，不是这样，他们很痛苦，非常痛苦呀。
我觉得是那个被害的那个人痛苦是短暂的，那个时间过了就过了，但
是
那个害人的就是永远的。那个折磨啊，那个累就
对，
怎么事情过了还在那儿。
对呀，我本身没有身历其境，所以我不能随便，我没有资格讲哪一个容易。但是我要这样说，对于那个害过人的罪恶感，特别是把人家害死那个罪恶感，我要辅导他是很难很难的。只有耶稣，只有主耶稣，没有其他的办法。嗯哼。
对，圣经上有句话嘛，箴言上就是说那个流人血的他往坑里去跑，谁都不要去拦他。我觉得就是那个罪疚感，就是说他可能是他这会儿得势。但是师母我有一个疑问啊，就关讲到这里，因为圣经上说有的人的良心像被烙铁烙惯了，那有的时候你想那个文革中那些惨案，那些害人的，那他们会不会良心被烙铁烙惯了，就没有那种罪疚感追着呢？我有时候有点疑问。
那终局谁来审判呢？
当然是神嘛。
对呀、神自己有裁断，他自己有评判。嗯哼，当然有啊。我们不要说那个做恶事的人，我们自己就有很多时候是被烙惯了。你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他们，我们也有啊。我们就习以为常，然后觉得说。我们有时候有的人哈，你看他哈，以伤害人家为他的证，人家是错的，或要巴不得把他戳一个，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特性？证明他对方是错的，然后巴不得把他逼到他能够，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一定要跪下来求饶这样，那个就是良心烙惯呐、啊。我们也曾经会有这种。那例子不一样，但是呢可能特性是一样。
师母您说的那个罪疚感是让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当时 在中国去那个嵩山书院的时候，他们就一个就是武则天的金简，就是后来是到1900几几年才被人捡到，就是他写了一个给天地的就是告解书，就是他做了很多罪，但他不知道怎么样，所以他就写了用一个金简这样子投放在山谷中，这个是后来被发现，然后你就看到他就是把这个找出来，我就想到说那他已经是等于说是最有权势的天下的，但是他做了那么多恶事，所以他心里面那个良心到他晚年的时候都请上天的饶恕，所以我想这个人真的圣经上说作恶的人他的那个往那个坑里流那个真的是那个罪疚感
就像一个告解一样。
对，
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你们可以不用回答我，像这样的人他那个告解如果在神面前蒙神的悦纳的话，神赦免他的话，你们能够过得去吗？你们不用回答我。所以基本上神造人的时候，我们的良心里面是纯全是善的，那如果是善的话，我们不会希望希望看到报复啊什么那些，在神的处理方式，在神的眼中公义跟慈爱是一定是绝对的，好，这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了呀。那但因为刘磊提到那个良心被烙惯的哈，那个其实我们都有那种症状，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原来还没有被赦免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就我们本来应该有罪疚感的，我们变成好像没有感觉，我们会有这样的时候，嗯，不健康了，等于功能不良。嘿，小琴讲。
你刚才讲到就是说如果这种人被赦免，当然我们知道就像那个旧约的尼布甲尼撒他也被神赦免，那当然在犹太人眼里边那肯定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但是圣经上的确也有就是说求神就是惩罚这些恶人，就是那个诗篇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有些就是说把他们的比如把他们的婴孩摔在石头上了变为有福，好像以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相信把这个审判的主权放在神的身上，以他的理性以他的知性理解神是这样的神，但是他的心里面不是要去报复的心，他是一个深渊，一个投诉，好，就像那个寡妇要去跟那个不义的官投诉说我有一个对头老是跟我过不去那样的投诉，那基本上我们的心里面到神的面前等到最后的裁决还是在神的手上，那个时候他对着神有那些话语的时候，心里面的一种呼唤的时候，他是尊主为大，然后你看他的尾巴为什么都会结束在我的神是我的帮助，我的神是我的盾牌，尊主为大的那个心，我们不讲哈，我们不讲神知道我们心里面是什么了，是苦的，是毒的，是冤的，他都知道，但是那个诗篇是在让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有一个管道可以去解决处理我们这个心可能会变成像肝硬化啦，心脏没有硬化了哈，心脏是就好像不通了，就这样类似，不要变成在这个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更严重。你这样有没有？我们上次谈过了，对
对是。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你被害了、被压榨了，你有这种情绪，让对方得到报应，你可以把这种情绪来到神面前，向神。
当然，
求向神伸冤，有的人真的是很恶。
那神基本上是要医治我们，神不要我们免于，不是神的工方法，不是要我们免于所有的难处，他是要医治我们，祝福我们。如果我们的是那个说他必伸冤哈，那个后面说报复对不对？报应哈，报应里面有两个意思。圣经里面的真理的意思常是全面的，一面是什么？是他会得到，他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公道的一个结果。另外一个是赏赐。我如果让我的神伸冤在神，报应在他，我会有赏赐。对我来讲，身为一个神的儿女， 我的心不希望任何一个我认为恶人或伤害我的人受到任何的报复，但是我期待神对我的赏赐。当我守住该守住的，当我成为神心里面那讨他喜悦的儿女的时候，这是我的期待。但是至于那个那些作恶的人，那些怎么样的人，很不可理喻的人，他们怎么样，那是神自己去做。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的心还是一样，因为他要呼唤罪人，他不要一个人沉沦。
阿们。
嗯哼，嗯哼。